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也感谢花牧师，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的题目是刚强做工，那这个是出自哈该书第二章啊。所以当我们想到刚强，那刚强的反面就是软弱，那软弱就是灰心丧志啊。那我想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爬山，特别是国家公园哈。我想这张图大概很多人都很熟悉哈，这是 Yosemite National Park， 那它的地标 Half Dome 哈。我想去过人肯定也不少。那不知道有没有人从那个山谷哈一直走到 Half Dome 的山顶哈？这是一段很长的山路哈，一共有 15.6 米，那垂直的 elevation 是4700尺哈，那非常难走的一段山路哈。所以我常常也在想，就是说当我们做主工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走一段很艰难辛苦的山路。在这过程中我们会软弱，我走这段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的累，常常想到放弃。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哈该书，就是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回归以后，他们神怎么样来重建他们，当他们灰心软弱丧志的时候，神怎么样来重建这些百姓。那我们在读哈该书以前，我想我们先要回顾一下这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那这边是一张图，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的一段历史。那简单的来说，犹太人有三次的被掳，那这上面提到了第一次、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被掳，那是三次的被掳。那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就是但以理在那时候被掳，那第二次的时候是以西结，那第三次是正式的王国。这是西元前586年三次被掳。那后来有三次的归回，那在古列王的时候他们开始归回，那第一次归回是538，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那后来又他们归回以后开始重建圣殿，碰到了很多困难，后来经过了16年，在哈该书的时候他们开始重建圣殿。那第二次归回是以斯拉，第三次是尼希米，三次被掳，三次归回。那圣经中有预言犹太人被掳归回70年，那70年是怎么算的呢？有不同的说法。那有的人说从第一次的被掳到第一次的被掳到第一次的归回差不多是70年。那也有些人说是从圣殿开始，从圣殿被毁是在586到圣殿重建完成，那是516，那也正好是70年。所以这是一段简单的犹太人的历史。那我们旧约圣经的最后三卷书，旧约圣经的三卷，哈该书、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书，那都是被掳归回后的三卷书。那在这段历史中，我想一个很重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神如何重建他的百姓，借着圣殿、借着圣城来重建他的百姓。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功课，怎么样在一个灰心丧志的一群，神怎么样将这些灰心丧志的百姓重新再建立起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先知哈该。那通常我们讲，我们看哈该书的话，那都要看跟以斯拉记来互相配合。以斯拉记前面的前面大概1章到6章，那是跟哈该书很有关系的。那以斯拉记这边提到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所以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就是那个时代，所以撒加利亚跟哈该是同时代的。那关于哈该这位先知呢，我们对他知道的实际上不是很多。讲撒加利亚的时候还有提到他的父亲，那哈该是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父家。那哈该那时候的年龄我们也不知道。那不过从他的跟撒加利亚来的时间来看呢，所以一般我们看画图的时候呢，把撒加利亚都画得很年轻，那哈该都画得比较老一点。那有人说哈该的年纪可能也比较大一点。那哈该书的传道时间非常短， 那是从只有从六月到九月，我们看哈该书的时候就是很短的时间，从六月开始那到九月底，所以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这位先知实际上知道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哈该书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哈该书一般来说是有四篇信息，也有人说是五篇，不过大部分都是说是四篇信息。那第一篇信息是在第一章，就是在鼓励犹太人，他们这些人当圣殿停工了16年以后，那哈该鼓励他们重新来建圣殿，所以这是隔了16年以后，这是在第一章。那时间是6月1号，这边的六月是指第六个月，跟我们现在讲的 June 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圣经讲第六个月不是我们说的 June， 大概差不多要再加2个月左右。那所以简单来说，在第一个信息就是鼓励这些百姓来重新建圣殿。那在六月一号的信息，那6月24号的时候，我应该讲第六个月，第六个月第一天，第六个月第二十四天，那百姓被鼓舞，他们就开始重新建圣殿。那过了28天到第7个月的21天，哈该给了第二篇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这篇信息就是看到百姓开始了工作以后很快就灰心丧志，所以哈该再重新鼓励他们。那另外第三篇信息是讲到圣洁，通常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讲到要做对的事，那在很多人现在说不但做对的事还要有对的方法，那哈该在第三篇信息中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不但是要做对的事对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对的人，神要用对的人来做他的事情。所以第三篇信息我想给一个很新的观念，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谈。那第四篇信息是讲到神的拣选，神如何拣选所罗巴阿伯，这是哈该书的四篇信息。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第二篇信息，是从哈该书的2章1到9节。那我想我们的经文都看到，那我想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哈该书2章1到9节，请。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当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当中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阿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将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让我们从这经文中看到你当年如何来重建这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相信主，你今日用同样的话语来重新建立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我们从主的话语中得到帮助，得到力量，让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刚强做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真是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能了解深入，能更是能应用主所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想我们再次看这段经文，也再次思想神的话。 我刚才提到哈，那在第一章中间，那神的百姓被先知哈该鼓舞，那他们就开始来殷勤的做工哈。那是在6月24号开始。那在这段从2章1到9节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哈该信息的对象，首先是对所罗巴伯他们的省长哈。那所罗巴伯呢是他们的政治领袖，那所罗巴伯后面也提到他是神特别拣选的，他是等于是从大卫的嫡传下来的哈。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所罗巴伯啊，其实所罗巴伯很有意思哦，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你如果看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有个家谱，那在路加福音有个家谱，这两个家谱不太一样哈。但是所罗巴伯在两个家谱中都出现啊，所以所罗巴伯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在马太跟路加福音他都出现。好，第一个所罗巴伯是他们的政治领袖，那第二个是大祭司约书亚，这是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哈。所以他的哈该的信息主要是对的领袖，包括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那第三个就是剩下的百姓哈。那剩下百姓，那英文这边是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那我们中文有个翻译就叫做余民哈。啊，这边先给大家看一点数字哈，在以斯拉记中提到，他们那时候被掳归回的呢，大概有将近5万人哈，数字差不多5万人哈。那这5万人来讲呢，在整个被掳的人当中，应该是属于少数。那在当时哈，就是52年 BC 的时候，那在整个波斯的帝国中，那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这个数字大家不知道。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参考一点，就是在以斯帖记哈，那以斯帖记是在差不多是580 BC 的时候哈左右哈，所以是在这个以后哈。那在以斯帖记中间记录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那时候跟那个哈曼有一个。就说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们那时候要杀他们的仇敌，那杀了有将近7万人哈。那所以一般人估计是说，如果犹太人能够杀他们的仇敌7万人的话，那犹太人的数字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哈。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大概以百万计，大概是一般的说法哈。所以简单来讲，在波斯这些犹太人散居的犹太人大概有百万计，那回归的只有5万人，所以是一个少数哈。那关于这渔民的观念，其实在圣经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那渔民到底是什么意思？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哈 ，the remnant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从这个字的直接意思来看 ，the remnant 就是剩下的哈，就是本来有很多很多的，后来剩下少数的哈。那渔民有两个另外的意思，就是说指到，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指少数哈，是在整个的社会中他们是属于少数。那另外呢，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资源非常有限哈，也是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边缘化的人物 the marginalized people 哈。那这基本上是在渔民的看法。那我们如果在圣经中，我们看圣经中对这渔民是怎么样哈。那圣经中有两个观点，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基本上只是这些亡国的百姓，或者是指亡国以后又归回的百姓。那从负面的意思来讲呢，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因为犯罪被神咒诅，被神责罚，在列邦中被散来散去，散到各地，这是渔民代表神对他们的责罚。那在以赛亚书中有这样子提到。那另外一个正面的解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特别在先知书看到渔民的解释其实是正面的比较多，代表这些人他们虽然犯罪，他们被神责罚，被神管教，但是神仍有恩典在他们当中，他们重新被神呼召回来，呼召回来做神的工作，那神也再次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们。我想这是渔民一个比较正面的哈。我刚刚讲过渔民，我们如果在圣经中看，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哈。那特别是在我想最早是从以赛亚书哈，在以赛亚书第6章大概是应该算是比较早对渔民哈。那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以赛亚的儿子他叫做薛，我不太会念哈，那中文翻译成斯雅雅述哈，以赛亚的儿子斯雅雅述，他的名字就是 渔民必要归回。以赛亚的儿子的名字很奇怪，渔民必要归回。那以赛亚的年代是在北国沦亡的时候，所以比这个就早了很多，所以渔民的观念在那时候就出来了。然后渔民必要归回，这就是以赛亚的儿子。 A remnant shall return， 这就是以赛。所以我想这是在我们在旧约中我们看到的渔民的观念。我们刚刚讲到撒该书的信息是什么呢？是给撒该书的对象是给所罗巴伯、约书亚还有这些渔民。这是在旧约。那渔民在今天来讲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的问题，我是不是一个渔民？我是不是一个 remnant？ 这边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罗马书11:5，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OK， 那如果我们看英文那个字， There is a remnant chosen by grace。 OK， 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如果蒙恩典得救，蒙恩典蒙神的拣选得救，就是 remnant， 就是这个渔民。有一本书叫做基督，有本书它的名字叫做《留在世界的边缘》，那是曾少凯牧师写的，他就专门提到这个在基督徒在边缘，也就是一个渔民的观念。他书里面引用了一句话说，基督徒在这世界的边缘，因为那才是福音彰显大能之处，这也是此大能的归属处，这能力就是使徒所说软弱中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软弱中的力量就是在也跟着渔民的观念。所以当时哈该他对这些渔民讲的信息在今天我想也是非常的合适，因为从在信约中我们看到我们都是渔民，我们都是蒙拣选得救恩，那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这边说的，我们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下的余数。好，这是哈该，刚才提到是哈该书信息的对象。那接下来我们看哈该书信息的时间。那哈该书的信息我们讲到，刚刚讲过第一个信息是在第六月的1号，然后开始重建圣殿，那到了第7个月的21号，就是2章1节开始。那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这些百姓都很发奋开始做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灰心了。我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情形，经过了经过整个耶路撒冷当初是一片废墟，那经过了60多年，他们开始马上又停了，所以刚开始没多久又停工了16年，16年以后又开始了一个月。那这时候他们在这一个月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大概都是在清理那些废墟中的很多东西。那做些这些工作我想大概都是很吃力的，但是又看不到果效的，所以很容易让人灰心。那另外很多解经家也特别提到，那在七月中间有很多的节期，那这些节期包括了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所以这些节期可能让很多的工作都耽误到了，所以基本上他们开始了一个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这时候呢对百姓来讲就非常的灰心。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所看到哈该书这边所提到的第二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主要是他们针对他们对圣殿有一个很错误的认识，那他们对整个圣殿工程很失望，我们等一下会提为什么。那因为对这个失望呢，他们对圣殿失望的原因是当他们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跟以前的比较实在是差的太多了，那所以呢他们觉得做这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很容易让人灰心丧志。所以哈该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要他们刚强做工。那刚强做工中特别提到神的应许，那跟神现在的应许跟将来的应许，我想这就是哈该书第二个信息的主要，我们再仔细来思想这些信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对圣殿的失望，在这边我们可以参考以斯拉记3:12，那边提到这个以斯拉记3:12是大概是16年前以前的事，那在这边也同时应用。在以斯拉记3:12说， 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就说当初他们这些人看到一些比较老的人，这时候离圣殿整个被毁大概差不多是应该是66年的时间，所以大概70多岁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旧的圣殿。他们对不起，这边以斯拉记的时候大概在早16年，所以那时候大概是早一点。那在哈该书的时候，大概那些70多岁的人大概还记得圣殿的情形，他们回想过去的光景，那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建这个圣殿干什么？我们今天做这个工作好像一点意识都没有，我们建一个圣殿跟以前比起来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想这就是让他们很灰心的缘故。那在以撒记中间另外还提到他们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这些我想我们在以撒记四章可以看到。那哈该书2章3节这边提到，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英文就是 nothing， 就说我们现在，就说对这些人来讲，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工？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nothing 的工，一个看为无有的工。如果我今天做一个圣工，我想想我这圣工是看如无有，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心情在做。我想那这就是当时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那也就是哈该要给这篇信息。那在这边我想也是给我们同工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跟己见，就是过去的历史，我们对过去的一些历史认识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做圣工的一些绊脚石？他们这些犹太人为什么灰心？他们停工了16年，开工了1个月，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大概是一事无成，看到是那些堆如山高的这些石头。那当时他们的环境也非常不好，我们如果看以斯拉记第5章，他们重新开工以后马上很多的外患就马上就来了。那他们的资源在哪？他们的当初还带了一些东西回来，经过16年那些资源可能通通都没有了。那他们在这些环境都不好下，他们最后要建圣殿，建出来的神殿是什么？建的是一个看如无有的圣殿。我想他们这样的心情下，他们怎么能够继续？我想这是他们的心情，这也就是哈该的信息。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对我们来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看过去，但是会不会用一些错误的过去来看现在？那我们中文有句话叫做隐喻失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这句话？隐喻失意就是用一些比喻，但是给一些很错误的解释。那这句话是出自那个诸葛亮的那个《出师表》，那它叫做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那就是特别对那个他那时候的后主叫刘禅，当我们隐喻失意的时候呢，就会妄自菲薄，就是让我们自己灰心丧志。所以当我们特别是我想对我想我在教会中年纪可能比大家都稍微大一点，我想对于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我们会不会常常会隐喻失意，拿一些错误的一些例子，那使弟兄姐妹灰心丧志？我想这就是当时哈该的情形，这些老年人他们看到过去的荣耀，看到现在情形，看到现在面对的困难，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灰心丧志。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先知有什么样的教导？那先刚才是提到现在到了第4节，先知的教导就是要刚强。那这边一共讲了3次，对所罗巴伯，对约书亚，还有对这些百姓就是渔民。当我们看见圣经中提到连续3次的时候，刚强刚强刚强，我想这就是那个重要。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可以想到，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马上想到约书亚记。当摩西死了，约书亚做领袖的时候，那神也给约书亚在约书亚记1章的时候，那特别提到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在约书亚记第1章的时候也是连续提到3次要刚强壮胆。 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刚强壮胆？因为有神的同在。好，所以在第我们刚刚读到的哈该书二章五节中间提到，不要惧怕，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面对环境许许多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惧怕。那当我们惧，我想惧怕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哈。我走山路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危险的地方，我都会惧怕。我想惧怕是我们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在我们要想到说，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惧怕。啊，在这边哈该鼓励百姓，特别提到了特别提到神的约与神的话。所以在二章五节中，这边说，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与你们立约的话，立约的话，英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The word that I covenanted with you， 所以这边提到神的约与神的话哈。那神的约代表神的应许，神给百姓的应许；神的话代表神的诫命、律例还有典章哈。这边其实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哈。在二章三节中，我们看到他们一些错误的一些对过去的一些错误的隐喻哈。那二章五节要回想神过去的作为，所以我们到底要看过去还是不要看过去哈？到底过去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吗？还是哈？所以我觉得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哈。二章三节好像是 no， 二章五节是 yes， 那到底怎么样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给大家参考，就是说，我们看神的作为，而不是看人的作为。哈，我们很多时候是看外表的，我们看过去外表的一些荣华富贵，今天看起来很伤心，这些东西是会让我们灰心丧志。但是我们要回想神在百姓中的作为，神在百姓中所的应许。那接下来我想是个更重要的，就是讲到神的灵哈。那这边中文是这样子说哈，我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好像这个神的灵是那时在他们中间哈。那我在这边给大家英文参考一下哈。那我想直接的讲，应该是说神的灵在出埃及的时候与百姓同在，神的灵现在也与你们同在。好，我讲那个英文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哈该在这边特别强调说，神的灵当时与那些百姓带领他们出埃及，神的灵今天也与你们同在。我们刚刚讲到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刚强。好，那神的灵，我们今天我想对我们来讲，神的灵更是与我们同在。那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那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想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在3500年前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在2500年前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哈该再次提醒他们神的灵与他们同在，耶稣2000年前应许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们今天我们都相信神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特别，我想在这边也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神的工，真的是要靠神的灵。在这边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我想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哈。我刚才提到哈该跟撒加利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哈。那我们刚才提到哈该是第六个月、第七个月跟第九个月哈。那这边提到撒加利亚是在第十一个月，所以时间非常接近哈。那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我想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哈。那撒加利亚，他是指那个天使对我是指撒加利亚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想这段经文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们以色列这些犹太人，他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在他们面前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团废墟。16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烂尾楼，看到烂尾楼是什么感觉？那我们现在看到烂尾楼，大概可能都是三五年的烂尾楼而已。这个是400多年的烂尾楼，对不起，不是400多年，讲错了，60多年的一个烂尾楼，讲错了，60多年的。所以我想可以看，那我想第四章，撒迦利亚书4:7，其实我想我们仔细想想看，4:7，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OK， 什么叫做大山？在他们所面前所看到的一堆废墟，在这些变成盆，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capstone， 最后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就是说那时候他们才开始建圣殿，神就给他们看到一个美丽的图像，当那个最后的 capstone 放在殿顶上面。我想这就是神对百姓的一个鼓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看我们现在的环境，不是看我们现有的资源，而是看圣灵的带领，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接下来哈该书里面就提到一个未来的应许，那在哈该书2:6-9，我们刚才读的，这是对一个将来的应许。那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首先提到万国的珍宝，那2:7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那另外在有个括号里面说，或做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那关于这段经文，那这是所谓非常难解释的一个经文，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另外就是关于动词单数，因为 它在这边呢，有一个动词是单数，名词是复数，所以到底要怎么解释？那另外就是到底这个来是主动还是被动？我想我们都不去看这些 detail， 我只给大家几个参考。那关于万国的珍宝必要来，那我们如果再从以斯拉记来看的话，在以斯拉记5:6就看到他们那时候开始重新建圣殿，马上就碰到了很多的困难。那结果后来呢，当时的河西总督就大概想要有一些阻拦，那然后就去问那个大力乌王，然后大力王重新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帮助这些犹太人，当他们重建圣殿，你要把你的供银给他们。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帮助他们把从，就是这个河西总督本来是阻挠的，来帮助他们。所以有些人说这可能是跟万国的珍宝有关。那我想比较好的一个解释，我想是指将来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地方我想在加尔文跟那个斯布森他们都有很清楚的解释。我简单的把它简述一下，就是说那这边所提到万国的珍宝，或者应该讲做万国所羡慕的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 那什么叫做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 所羡慕的呢？那一般来讲就是指耶稣基督的 desire of the nation， 是指耶稣基督自己，直到耶稣基督将来，指耶稣基督在2000年的时候来的 desire of the nation， 以及他的 second coming 第二次来，都是指。那也有一个是说这万国是指教会，那 desire of the nation 呢，这教会 desire 就是指我们众信徒。所以我想这两个解释这都是斯布森跟加尔文解释，所以不是我自己，我不敢随便乱讲。那我觉得这两个解释应该是更合适。所以当时的解释我可以在当时的应用，但是我觉得在后来有更美好的解释，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更是宝贵的。 So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 shall come， 就是指对耶稣基督的来，第一次跟第二次来，我想都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来讲是对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是可能是更合适的。那接下来最后在2:9，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这提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所罗巴伯建的圣殿说在一点不是很起眼，但刚才也大家提到说看为无有。所以到底这个什么样的荣耀，我们怎么样看那将来的荣耀，我们如何说将来的荣耀大过现在的荣耀？ 在这边我跟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圣殿的历史哈。那圣殿圣殿我通常我们讲两个圣殿三次建立哈。那第一次圣殿的建立是所罗门的圣殿，那这是在列王记哈，这在大概在主前960 BC 啊，我通常就是记1000年比较好记了哈，就是1000年前。那当时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当时所罗门是在那时候在那个中东地区算是一个不敢说是最富强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也是相当强相当富有的国家哈。以当时的国力花了7年的时间把圣殿建好，所以当时的国力富强资源富足。那这个圣殿在586 BC 被尼布甲尼撒毁掉，这是第一个圣殿。那第二个圣殿就是我们今天读到所罗巴伯的圣殿，那516 BC 开始建，中间停了536 BC 开始建，520中间停了16年，520重建，516完成哈。他们建这圣殿，他们的资源非常有限。我们说请全国之力，全国之力多少人？就那么5万人哈，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参与了哈。所以他们建出来的圣殿呢，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华丽哈。那这个圣殿那后来是在被庞佩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那这个圣殿有被污秽但是没有被毁，所以就是接下来就是希律王那重新来建这个圣殿哈。那这通常说这还是算是第二个圣殿，但是是第三次的重建哈，第二个圣殿第三次重建，因为它是从原来的再继续建。那在约翰福音2章20节那边说，这个圣殿花了46年的功夫建造的哈，所以这第三次的建立呢，它的规模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大，它的以外观来看是非常的辉煌哈。那所以有些人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圣经中所说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等一下再看啊。那这个圣殿后来是在主后70年被提多毁哈。那这段圣殿在耶稣的时候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是还没有建好，所以实际上他建造的时间超过46年。那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我们的经文哈，这边提到圣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现在的荣耀。那我想这句话应该不可能是指所罗巴伯建的圣殿，很明显的外观上绝对很差。那有人就问，可不可能是希律王所建的圣殿？我这边给一个解释，是绝对不是哈。那我想主要的解经家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有些人这样子看，主要的解经家都不同意，包括加尔文跟斯布森哈。我想这段的将来的荣耀大于圣殿的荣耀，我想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来看。那第一个我想是对主耶稣的预言哈。那耶稣说在约翰福音2章19节，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当耶稣他以他的身体为殿，很明显的这将来的荣耀要大过现在的荣耀。那另外就是在启示录中，我们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那这边提到因主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好，我讲这是将来的圣殿，那这个圣殿很明显的他将来的荣耀是大过现在的荣耀。好，那以赛亚书对于这个圣殿中也有很多的一些启示哈，他提到万国来要救你的光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圣殿的荣耀，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中，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提到这圣殿将来的荣耀。我想这圣殿将来的荣耀不是指所罗巴伯的圣殿，更不是指那个希律王的圣殿，而是指将来的圣殿是耶稣。那有些人把这边说将来的荣耀圣殿呢，是指我们今日的众教会，我们今日众教会里面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神的荣耀要大过那些。我这边在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思想到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看第一个圣殿跟第二个圣殿，第一个圣殿的建立是大卫的心意，然后呢所罗门来完成，在这整个过程中好像没有看到很多神的带领跟指示。我想大家可以再仔细看圣经哈，第一个圣殿大卫所罗门先知拿单给他的允许好，但是先知拿单好像没有一些很清楚的指导。但是在第二个圣殿中，我想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思想，说 在第二个圣殿，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的带领，神的吩咐，神借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教导这些以色列百姓，特别是在撒加利亚书中，很多对于这圣经很多很特别的预言。所以我相信这个圣殿的重建在520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我想差不多我们要做个结论哈。我想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好，哈该当初讲这话的说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哈该和他们当时那些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的百姓，就是渔民，他们都没有看到这将来的荣耀。这些人当时没有看到，终其一生我想他们也都没有看到他们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边我想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边提到一个信心的功课，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哈该书2章6节说过不多时，过不多时，多少时间好像很长的时间哈。当我们看圣经中过不多时的时候，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功课，也是一个存心忍耐的功课。所以过不多时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要学习一个信心跟忍耐的公式，信心跟忍耐的功课。2个礼拜前黄雅敏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他特别提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真的近了吗？我们怎么看？当万物的结局近了，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我们觉得是不是近？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时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信心与忍耐的功课。当时的人他们没有看到圣殿后来的荣耀，那这边呢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信心与忍耐的功课。今天我们一起做圣工的时候，我想也就是学习这个信心与忍耐。我们所看到的荣耀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眼前我们肉眼所看到的那些荣耀，而是在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在信心里面，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将来的荣耀。好，那最后我想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段经文中，我想我们再次思想到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在哈该的时候，当那些犹太的百姓他们见圣殿的时候，当他们灰心丧志的时候，他们看到环境里面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们灰心，这时候神给他们是什么？是要他们刚强做工。他们为什么要能够刚强做工？不要惧怕刚强做工，因为有神的同在，神的话，神的约，还有神的灵。今天我们都有领受圣灵，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做圣工不是凭着势力，不是凭着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我想这就是哈该当初如何鼓励这些灰心丧志的犹太百姓，他们如何能够继续做圣工。我们今天做圣工的时候会灰心会丧志，我想也有，但是我想我们当我们灰心丧志之后，我想我们就重新思想到神的话语，神的约，神的灵。我们从远处望见那神的荣耀，我们心里就欢喜快乐。我想这就是我们从哈该书学习的一个功课。那最后我想一个结束，就是说我们教会今年我们要新的开辟我们的圣工哈。我想我们在开辟圣工中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会有挫败的时候。我们不做圣工，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挫败。我们开始做圣工，我们就一定会有挫败。我们圣工做的越多，我们大概会经历的挫败大概有多也会越多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不做不错，多做多错哈。这绝对不是我们，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哈。对啊，我想我们从哈该书，我想我们该学习到哈。那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跟神的同在。我们今天开始做圣工，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会做错，我们会有挫败，就如同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建造圣殿所经历的，有许多内在的，有许多外在的。 当我们遇到这些挫败，当我们感觉有那种灰心的时候，我想我们回到哈该书，刚强做工。我想我们也能够彼此鼓励，特别是在我们挫败中。我想我们在挫败中，我们才能够，当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靠神的灵，我想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应许与神的同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那我在2006年，那我那时候重新回到执事会，那回到执事会，我那时候是做行政的执事，那那年没有主席。那我正好我在学校里面呢，又是正好是我那时候在学校里面正好是我那个 tenure 的 process， 所以是那时候比较辛苦一点。然后那年办夏令会，那夏令会那年又找不到同工，那夏令会是属于行政执事的，所以又落在简单来讲，那年办夏令会办得很辛苦很吃力，那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我以前也办过夏令会，办夏令会是很喜的，觉得很有果效。那年办夏令会办得非常，觉得非常没有果效，所以我就想跟执事会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停办夏令会了，就是非常的灰心沮丧。那在我最灰心沮丧的时候，那是夏令会，夏令会我们知道夏令会最后一天会有一个见证。那见证的时候，有一位慕道友就走上去说，我要信耶稣。我们都坐在下面，大家都全部愣了一下，我不提他的名字，我想他自己知道。他就说我要信耶稣，我们下面的人所有都愣了一下，哇，然后就一下欢呼。我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当我在那时候灰心丧志的时候，我想神借着现在，那时候是慕道友，现在是这位弟兄，给我一个很好的鼓励。很多时候不是看我们自己做什么，乃是神的灵他自己在做工。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经历神的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他许多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主，你借着先知哈该教导我们要刚强做工。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常常有灰心丧志的时候。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样的话语，主，你教导我们再次回到主你的面前。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主你自己的灵方能成事。愿主借着这样的话语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面前同心努力扩展神的事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